当我仲喺美国啊新闻子神学院读书嘅时候，我哋有一个教授叫 Dr. J. Adams， 佢系教辅导学嘅。佢嗰套所谓 Lutheran Counseling， 即系 Lutheran 个意思系从一个希腊文 Lus 个字嚟 ，Lus 即系心，从心底里边嘅一个辅导，系喺70年代系风靡一时嘅。啊 ，J. Adams 虽然系70年代嘅人物，亦都系70年代流行呢一套所谓 Lutheran Counseling， 但系我发觉在今日这个世代仍然有不少的人，特别是华人的教会受他这一套的辅导学影响很深。事实上我的朋友陈若瑜教授也都是将他的其中一个很出名的一本书叫 Competent to Counsel 翻译了做中文。究竟 J. Adams 这个辅导的理论是什么呢？首先他否定一切的心理学，一切的精神病。他认为心理学无论是弗洛伊德的 Sigmund Freud 的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 或者是 Steiner 的理论，或者是 Carl Rogers， 全部是不可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是基于一些不合乎圣经、不合乎神本的基础，而是只是一些人本的基础，所以他就认为这些全不可靠、全不可信。指精神病他更加轻视，他认为精神病只不过心理病、心理学的一个私生子，其中有一句名句呢，就是说 Psychiatry is a legitimate child of psychology。 他这种不是这种讲法绝对不是基于科学的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而是无知。他这个的根本的理论否定心理学、精神病学，是基于一个无知，因为他自己根本是没有受过任何这一方面的专业训练。J. Adams 的重要的理论是什么？他认为人一切所谓的情绪问题，无论是抑郁，无论是狂躁，无论是家庭问题，无论是精神分裂，无论是思觉失调，全部都是人的罪。他极力反对用病这个字，他说根本就没有精神病这件事。人一切的情绪问题就因为他离开了上帝，就因为他犯罪之故，以带来各样的情绪的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沉衣，不是吃药，而是认罪悔改，不是去见精神科医生，不是找心理辅导，而去牧师认罪。他这一套所谓 Lutheran Counseling 其实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本来可以医到的，因为拖延的缘故，以致病是加深。事实上在这20年来，在精神病里面的科学的研究是突飞猛进，很多证据已经显示和我们脑里面一些的化学不平衡是很有关系。就因为这样的缘故，看医生、吃药，加上辅导，再加上有不少人去支援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个病情是可以很快去转好。J. Adams 这里的辅导很多时候将一些人已经不开心、沮丧，已经是情绪了，然后就说是因为你的问题，是你的罪的问题，于是就引起很多人很不安。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听见有病人呢，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竟然之间动武想要打他。当然我想到 J. Adams 这套辅导学的观念，我就想起约伯记那三个朋友，也都想起中国人上面提到天意这个观念。我们中国人可能受到佛家这个的所谓因果报应的思想影响，有因有果，你之所以飞黄腾达、家肥屋润，是因为你种得善果多，所以天意就要祝福你。如果你是家破人亡、家道破落，就因为你作得恶果、种得这个恶果多，所以天意要罚你。咁不幸，不少的基督徒，尤其是华人的基督徒，往往是有这一套思想。有一次我去探一个小孩子，他病了，在医院一日未入门口，他的妈就出来拦住我说，哎，牧师牧师，你未见我仔为我仔祈祷之前，我有一样东西先说。我说什么事？我想认罪，我一年没去礼拜堂，现在上帝要罚我，罚我仔要病。那我跟他说，上帝不会这么小气的，即是罚都罚你，不会罚你的仔。上帝不会因为你啦，因为你呢咁样就会罚你。即係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错误嘅观念嚟嘅。但你事实上喺今日中国，喺今日呢一个华人嘅教会里面，呢套所谓成功神学嘅观念 是将很多无缘无故有天灾还祸的受苦人打落成为罪人的一族，叫人内疚，叫人抱怨，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究竟我们怎样看苦难的问题？怎样我们可以去安慰人？教会是一个治疗的群体，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做弟兄姊妹的，我们做家人的，我们做服侍人的，很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去给人鼓励，给人安慰。怎样去安慰人？约伯记的三个朋友就是成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他叫我们怎样去安慰人，也都告诉你怎样去安慰人，好像他们这样安慰是叫人更痛苦、更安、更不安、更惨。所以约伯听了他三个朋友安慰的时候，约伯怎样跟他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不以为足呢？为什么约伯三个朋友 去安慰人，为什么会好心做坏事？为什么会一个受安慰的约伯竟然之间告诉你的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为什么你好像仿佛神一样压迫我呢？或如果你套用了 J. Adams 到辅导学的，或者是将一个人加诸身上的时候，说是你的罪，是你的罪的时候，会不会都好像约伯一样这样讲法，说为什么你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不以为足呢？这三个朋友是不是没有爱心呢？绝对不是，他们很有爱心，不远几千里而来去探这个约伯，是走路不是搭飞机的，去探约伯七日七夜，同佢一齐陪住佢喊，有边一个弟兄姊妹喺窝福有咁样嘅爱心？佢哋好有爱心，佢哋系咪冇智慧呢？绝对唔系，佢哋好有学问嘅一啲人，非常有学问嘅人，系咪佢哋唔爱神呢？唔系，佢哋好爱神，甚至佢哋认为佢嘅神学系最纯正嘅。但点解一个有智慧、有爱心、神学纯正嘅人会搞成咁样？点解令到约伯话俾你听，你用言语搞碎我，仿佛用神去逼迫我呢？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尤其是我们是跟屋企人相处，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讲一些话去鼓励人，去安慰人，但往往我们好心做坏事。约伯记第二十章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教我们看到最单纯有三个问题存在。拿曼人所发想去安慰约伯，为什么去安慰不到？有三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自我。第二个问题，不用耳，不用耳仔。第三个，一刀切的神学，错误的观念，或者我们着样来看一看。首先来看看第一节至第三节，安慰人第一个大忌，自我。拿马人所发回答是，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要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安慰人第一个大忌是什么呢？是太过自我中心，太过自我保护，太过自我维护， self-defensive。我们安慰人的焦点应该在人的身上，被安慰者的身上，但往往在安慰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将焦点摆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只是去维护我们自己，甚至觉得对方是攻击自己，我们很快去为自己去辩护，焦点如在自己的身上。所发就犯了这个毛病了。当你听到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一至第三节，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去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十次的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你们果然要向我夸祭，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二十二节说，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不以为足呢？当所发听到约伯这一番说话的时候，他火滚了。所以第一节就告诉你，我心中急躁。为什么？第二节说，我要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所发是将在约伯第十九章的说话，是认为是对他的个人的羞辱，是认为是对个人的攻击、个人的责备。留意所发去用我字，一个 singular， 一个单数的我，不是我们。但是事实上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看约伯的身边是他对个人的攻击，很个人化，英文所谓 take it very personal， 他当这件事是 很自我。第十九节、第十九章，你看看约伯他想讲什么东西。约伯他看到他自己无缘无故有灾祸临到他身上，他将他自己的挣扎、他的痛苦去表达出来，他会问神为什么？ 如果是我的罪，那个人都有罪，为什么其他人没有？何必偏偏选中我？但是所法就认为他是自大的，是自我吹嘘的，是对神不尊敬的，就责备约伯，叫他悔改。约伯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去压碎我，要到几时呢？所法的反应是什么？他以为约伯是针对他，羞辱他，责备他，好自然就有情绪反应。第一节就告诉你，他的情绪反应是心中急躁。急躁这个字，希伯来文 Sim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英文有些英文也叫 agitated， 烦躁、不耐烦、厌倦，是一种情绪的反应。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做传道人也好，我们做安慰人好，我们做教导人好，其中一个大忌也都是我们的人性，就很容易去为自己辩护。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一次跟我分享一样东西，他有一个朋友是非基督徒，他就很想请他来窝福堂听道。他对他朋友说，他跟他讲下福音，讲下见证，那个朋友有兴趣，说哇，你来我们教会听道啊。这位朋友就跟他说，你几点钟崇拜啊？我这位弟兄就说，我们窝福堂呢星期日有三堂崇拜的，早堂就是8:09，中堂就是10:03，午堂就是12:00，有早场、中场、午场，都是同一个牧师讲道，都是讲同一篇的，你是但解一篇，你是但解一样就可以了。咁呢位朋友听到嘅时候，我唔去。咁呢个弟兄就话：点解你唔去？正话呢个想去，咁你问我时间点啊？啲牧师做戏嘅，我听到就火滚啦，心中急躁，见都未见过我，听都未听过我讲嘢，劈头第一句就话咧：你牧师做戏嘅，都何以见到我做戏啊？点解咧吓？听咗就话三堂聚会，个堂讲一篇，咁你就心中急躁。于是我就话。於是呢，我心裏面就話，嘿，咁樣人即係咁有成見嘅人唔嚟就算啦，由佢啦，咁好可能就失去咗個機會。其實佢講未必冇道理喎。你諗下，你假設你假如之間你當你自己係傳道人，早堂又講篇，中堂又講篇，五堂又講篇，中堂仲可以捱得住，所以而家仲可以捱得住。去到五堂嘅時候呢，我一定要轉題目㗎啦。如果唔係就變咗錄音機做戲咁做啦，所以我盡量呢都唔講一篇道呢係講曬三四堂，盡量辛苦啲要預備兩堂道，免得自己成為錄音機做戲咁做。事實上係呀，我哋好容易會為自己自辯呀，好容易會自護自己，唔係將個問題擺個問題身上，所發心中急躁要為自己辯護。多少时候我们做传道人都会为自己辩护啊。你说嘿，你牧师讲嘢即是我黑眼瞓嘅。我们即是说咩黑眼瞓 啊我睇咁浪个咁多嘅人当中只係得你黑眼瞓就其他人唔係黑眼瞓。咁系咪帮助到，反而会唔会你觉得好闷好黑眼瞓啊，冇意思等嚟你好攰啊。可能佢就将个焦点摆喺身上嘅时候可能会唔同晒。所法不是这样，心中急躁为自己辩护，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的悟性叫我回答。究竟是什么意思？思念是什么意思？思念这个字是讲搅扰的心。约伯在第19章第一节就说，你们搅扰我的心，对我没有帮助。然后呢，所法就好像辩论一样，真正搅扰的不是我们的话，是你搅扰我的心。调翻转头来讲，然后话咧，虽然你搅扰我的心，但我仍然用悟性叫我回答。个意思就系，我唔系情绪化，我系用翻真理，我系用翻道理去同你讲啊，去解答啊，将个焦点摆晒喺自己度。呢个系安慰人第一大忌。多少时候我哋系咁样，系咪？尤其是我觉得有人攻击我哋嘅时候，于是我哋就为自己辩护啦，好快脆就为自己辩护啦，唔去聆听，唔去体谅。第二个大忌，唔听。第四节，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 当所法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发表他自己的言论，他开头第一句劈头第一句，他用了一个是非常杀伤性的一个体裁，这个叫自问自答，个形式是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楚，英文叫 rhetorical question。岂不知，中文叫岂不知的意思，唔通你咁都唔知？呢个系一个好羞辱性、好自大、好浅踏人嘅说话。吓、啊，就譬如好似我今日要去安慰一个嘅啊一个太太，佢发现佢丈夫有走大陆做生意，有咗阿 Fair， 有咗个二奶啦，佢就好伤心嚟。牧师，我想离婚，我觉得好。岂不知圣经说你永远不可离婚，这样想法都是犯罪。你想想听到的人有几痛苦，几痛苦。一个有病的人，你跟他说岂不知你这样做会带成这样的结果的。我们阿爸阿妈很喜欢这样做，是不是叫你朝早带件衣服去旅行，现在病了，是不是岂不知不听我话就搞成这样，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就是用了这种的批判式、伤害式、浅踏式，是对一个受安慰的人有极大极痛苦，你叫他更加的内疚。他怎样讲法？你岂不知梗古以来从人生在地，所发的意思是自古以来每一个哲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一个真理，这个什么真理？一个坏人他能够享受快乐的时刻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转眼成空。难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知道？所发是暗示一样东西，约伯、你昔日飞黄腾达、你家肥屋润、只不过是暂时，不是上帝的祝福，是只不过暂时，现在你失去一切，不是上帝对你不公平，自古以来你的享受就好像所有无神的人一样，一阵子转眼就过去。你看所法的理论，所法的逻辑是什么？坏人的享受是暂时的，约伯你昔日是飞黄腾达，家肥屋润，转眼之间你什么都没了，所以的结论就是约伯你是一个坏人。难道你这么简单的道理自古以来你都不知道吗？还要踩多一脚。所发的问题在哪里？他没有听。他完全没有听到约伯的说话，约伯的痛苦，约伯的挣扎。这个是安慰人一个大忌。雅各怎样讲法？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多少时候我们做教导的，我们做安慰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牧师的，最大的问题我们不用我们的耳仔去听，只是将我们的套强加于人身上。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你小的时候你阿爸阿妈第一样做人第一样东西你学听东西，我现在教你怎听东西，有没有阿爸阿妈教你听东西？没有啊，教你讲东西啊，讲到东西就很开心，不是听到东西很开心，于是教到我出来的个个挂着讲嘢不听嘢的。当我们讲得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 shut up！ 是不是我们学耳仔去聆听，明白一下人什么叫圣诞节？圣诞节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在一个亡国的地方？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在一个马槽，一个污糟邋遢的地方？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们，他受过猪般的痛苦，猪般的苦难，所以他明白在苦难里面的弟兄，你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今天我们摆我们自己在高高在位，今天当正我们自己是最圣洁的，你是约伯，你是罪人，所以搞成这样。我们不是将我们自己降身在马槽里面去体谅我们受苦难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以安慰人？没办法可以安慰人。第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约伯的朋友所发就是这个我所谓一刀切的神学。如果你看第九节至29节， 我相信你都会同意，剛才我們讀你都会同意，所发所讲的呢是啱的，在普通的情况是啱的，而且你可以说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报道的，你甚至可以用這個來 做報道，一個非常精彩的報道講章，這張畫面是惡人的結局，是非常精彩描述，但是可惜那個不是約伯的問題，那個不是約伯的掙扎，這些一刀切的神學將在加諸人身上，就好像以為是萬靈燈、萬靈藥、萬靈丹，乜嘢药乜嘢病都靠呢隻药，你諗下一定会有问题嘅。药物就好有趣一样嘢嘅。即係我喺我哋中间做医护嘅人知道。一隻药对某啲人呢係好有效。同一隻药对另外啲人同样嘅病係完全冇效。我记得我太太病嘅时候做化疗呢，佢有好多嘅好多唔同嘅 regimen， 有好多。可能对某啲人係好靓係好好好有效，但對另外一些人可能很沒效，很沒效。你一刀切的時候，什麼都是、就是一條處方全部用的時候，需要什麼醫生呢？因為有病就給你就可以了，是不是？需要醫生就是因為他懂得看，我們不懂得看，他需要看，他知道在什麼時候用藥，用什麼藥，在什麼情形，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反應。安慰人一樣，我們不可以用一刀切的神學加之人身上，你看所发的言论怎样？第五至十一节，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的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尊名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说他在哪里，他必飞如、飞去如梦，不再寻见，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不再看着他，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不义之财，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功，却要和他一样躺卧在尘中。所法在这里提到一样东西，你的夸胜、你的喜乐、你的尊荣，你一切很荣耀的东西只不过是暂时的，你的尊荣就算去到天上顶到云中也足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然后他会问你在哪里呢？我想我们个个人都听过十这个金字塔，是不是？金字塔是古代来的是最伟大的建筑，其中最伟大的建筑，总共有13000万嚿石头，每嚿石头都有成差不多十几吨重的，它的面积有13亩，高是大概500尺，足以围绕整个，用那些石头金字塔石头可以足以围绕整个法国的边界。它建筑是1311年，一个这么伟大的建筑物就是因为是为了一个人起，撞一个法老在那里。那我问问大家问题，你知不知道金字塔撞个法老，个法老叫什么名字？有几人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请举手。金字塔下面瞓喺度嗰个为佢起嗰个，大家知唔知叫咩名？大家听过金字塔啦，但系听唔到，从未曾听过金字塔瞓喺度为谁而做嗰个法老王，佢叫做 Hoover， 未听过，我都未听过，靠 Google 抄到出嚟。所以第七節說他終必滅亡，像自己的份一樣，素來見他的人要說他在哪裡，他叫做什麼名字呢？沒人知道。問得很簡單一個問題，十年前的香港小姐叫什麼名字，你有沒有人知道？去年的世界小姐叫什麼名字？他說、這些我不慣。那先生呢？香港先生叫什麼名字呢？你知不知道？又是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他在哪裡呢？冇人知嘅啫吓，事实上我哋以为，所以有好多人所谓留名咧，其实咧都系未必一件好事嚟嘅。我记得咧，我1985年咧就去咗美国，十年之后我翻嚟窝福啊。有一次我参加早堂，全部嗰啲弟兄姊妹我唔识，佢又唔识我，传道人又唔识，个个都唔识。咁有个诶有个师事就嚟，阿伯，你系第一次嚟窝福啊，喺度坐啊咁啊。 即係我似似地金山阿伯咁樣，即係不然完全唔識我㗎、啊、直至到 Marian 佢又做師事，哎蘇Sir你嚟呀咁，哦原來呢個蘇牧師佢先至介紹、啊、我識個傳道人。所以你想係建立你嘅名聲呢，就睇下所發呢一句說話真係冇用㗎，如糞土啊，真係如糞土。所發講乜有冇錯啊？冇錯，但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呢個咩問題啊？唔係淨係惡人如是嘅，世界上有邊個人唔係好似所發所講啊？你諗下係咪？約伯佢自己一早講過啦。約伯話俾你聽，約伯同所發講嘅一樣嘢，只不過約伯加多一樣嘢，好人同唔好人都係一樣有咁樣嘅終結。只有天上先係我哋永恆之家。如果我哋再嚟睇第十二節至十八節嘅時候，所發用咗一個好，所發一個幾有學問嘅，佢用咗一個好有趣嘅例子講，佢用一個細蚊仔，食到一粒好靚好靚嘅，唔知咩朱古力，白色戀人嘅朱古力，好靚嘅，好甜好靚嘅，佢就含喺脷底唔肯吞。佢係好蠢嘅人，因為糖喺你嘅脷底嘅時候就會溶，溶就會入去你嘅肚裏面。所發用一個形容詞，入去肚裏面嘅時候就化成毀蛇嘅毒氣。原來嗰啲朱古力下面呢就好似唔知係有啲咩毒藥喺裏面，毀蛇嘅毒氣。佢用呢一個嘅形容詞去形容呢一班嘅惡人，佢以為擁有財富，佢以為擁有尊榮，佢已經有財產，已有名聲，已有嘩幾靜嘅嘢，我含喺個脷底裏面，我唔肯放，死要揸住，死扯住。今日呢個世界何來何嘗唔係？有時我都會問下，李嘉誠都八十歲啦，點解唔去退休，點解仲要含住個長江實業喺個脷底呢？佢唔知道會溶嘅咩？蛤？點解仲要喺度寫歪住一啲嘢呢？當然啦，唔係淨係李嘉誠，任何人都係，包括蘇永瑞在內。所發係想話俾你聽一樣嘢，佢以為只係惡人先係咁，其實所有人都係咁樣。今日你擁有嘅嘢都係一無，但最絕嘅一樣就係所發呢個一刀切神學。你要睇睇第十九節至到二十九節，佢所用到嘅詞句啊，帳棚燒毀，火把他消滅，家產必過去，佢貨物都要消滅。好似抹火啊，上帝好似一个晚火去烧尽一切，其实都系想讲一样嘢。呢个就系约伯你嘅，佢个逻辑就好简单，或者我用一个好简单嘅解释：滥交系会引致艾滋病。你有艾滋病，所以你一定系滥交。唔系啦，唔系啦。人哋或者好不幸輸錯血咧，或者好簡好可能被陷害咧，可能係醫護人員篤錯針咧，你唔可以係一刀切嘅時候就係冚爛話曬嘅，咁啊只會令到一啲無辜嘅人受更大嘅傷害。所發嘅問題喺邊度？所發嘅問題就將自己放在高高在上，不是用一個的道成肉身的心態去體諒人，去安慰人，以帶來受安慰者更大的傷害，更大的痛楚。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教會是一個肢體，若一個肢體受苦，整個身體受苦；一個肢體得榮耀，整個身體快樂。安慰人不是只是傳道人，不是只是導師，每一個人每一個肢體都是安慰人。今天我們帶著一個什麼心去扶立我們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一種我給你聖潔的態度，而 而不是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面受尽人间的痛苦，去体谅，去明白，去接纳。我们是不是用一些所谓一刀切的神学，然后陷难就是做一个审判式去论断？求主帮助我们是做一个更有人情味的人，更能对人的需要敏感，更能更多的体谅。今天我们需要是更多的体谅，更多的了解，更多的爱心。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一同祈祷。